早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周刊上面有一些细事去提我们今天是复活期第五主日。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复活节是基督教会传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亦都是最代表性的日子。但我们很多时候只是会在复活主日那里去庆祝，最多连埋那几日复活假期，过埋那几日的日子，节日的气氛没了，而复活给我们那份的信息亦都好像随着假期的完结而没了，我们的生命好像又进入另外一个循环里面。但原来初期教会的传统会用五十日去庆祝整个的复活期，甚至称为光荣五十天。这个五十日是由基督复活之后开始，主耶稣和门徒同住了四十日，然后在升天前他吩咐门徒要等候圣灵降临，直至去到犹太的五旬节经历圣灵降临的日子，这五十日就称为复活期。而在这个复活期里面的读经是会用了使徒行传的经文去取代旧约，所以大家应该会留意在这几个星期里面的读经，我们没有旧约的经课，它是用使徒行传的经课来去编排。这个的编排是希望我们透过读经可以更加突出复活节期的信息，去帮助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不是只是一次的事件，而是联系住耶稣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教导，他对门徒生命那份的建立和影响，甚至在当中吩咐教会的使命是延伸和持续的，由复活开始一直的持续到今天。来到我们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检视一下我们自己，还有没有被人去看得见复活主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反映出来呢？一个经历复活主的人生命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从今天的福音经课里面，我们听到耶稣在最后晚餐对门徒所说的一段说话，我们知道门徒就是要追随主耶稣所行的路，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透过主耶稣我们能够亲近天父，认识真理，而且得着生命。而且当门徒愿意去追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门徒能够做主所做的工作，而且可以做得更大。这个是因为门徒所信的主已经复活了，他不再受限在一个肉身的生命，甚至不再受死亡的辖制，跟着他解开了罪的捆绑，令到门徒的生命不再一样，令到门徒去看见这个世界的价值，对生命的看法，对父的认识已经有更新有不同。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个新的生命，怎样去理解这个新生命所要承受更大的事情是什么呢？所谓更大的事，是不是可以行更大的神迹，要说去给主耶稣做更多的工作呢？我们今天试下在一个当时听住耶稣教导在场一个门徒的生命，去体会更多什么叫做做给主做更大的工作，以致我们今天可以一起的去寻求为主去承受更大工作那份的可能性。这个的门徒就是今天我们所读书信彼得前书的作者彼得。虽然有人会认为彼得前书可能不是彼得自己写的，但是经过不同圣经学者一些的研究，初期教会的传统都通过会比较接纳，就算不是彼得亲自写，都是一个跟彼得很接近的群体所写， 所以仍然会这样去认为彼得前书是彼得所写。我相信大家对彼得都相当熟悉，因为他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在四福音书里面出镜的机率都相当高。他原本是一个渔夫，他是加利利的伯赛大人，后来他住在加百隆，和他妻子岳母和弟弟安德烈同住。西门彼得和他弟弟安德烈曾经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施洗约翰将耶稣介绍给他认识的，这些都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所记载。彼得给人的印象应该是比较冲动和表达很直接，所以我们会知道当彼得见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他会求耶稣希望他都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于是他就冲出去海了。行了几步他是因为怕而下沉，去到耶稣被捕的时候，他又会走去斩个冰冰的耳仔。到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回去打鱼，但是当彼得听见耶稣所爱的门徒所说的说话，说站在岸上那个是耶稣的时候，他又二话不说穿上一件外衣跳入海里面。彼得不单止行动好像很冲动，他言语都是差不多了。当耶稣向门徒透露他自己要被杀，三日后复活之后，彼得就对主说，主啊，千万不可以这样做啊。这些的说话引来耶稣对他那个的斥责。又有当彼得见到耶稣登山变像和以利亚和摩西同时显现的时候，他又会说，哇，我们在这里真是好了，最好呢建三座棚。当然我都相信大家不会不记得彼得曾经很有信心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亦都绝对不会不认你。但很快就是在耶稣的预告之下，他就在鸡叫以先三次的不认主。这位充满性情的彼得，曾经否认主的彼得，他是多次经历复活主。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他在复活的清晨去到耶稣的坟穴当中，他在屋内和门徒一起很惊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问安，他甚至亲尝复活主对他再一次的接纳。就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再一次三次问彼得是否爱他，直此叫彼得他的生命重新的去被建立，甚至承担去托付给他一个牧羊群羊的责任。这位的彼得就是尝过复活主恩的一个门徒，他的生命不再一样。去到使徒行传，我们看见的彼得已经开始承担住领导的角色。众人都看得出他原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他却是有胆量有能力，而且广行神迹宣讲基督。甚至因为他的宣讲，因为他所行的神迹屡次的遭到当时犹太教的领袖所阻挠，但他仍然继续放胆为主作见证。彼得有一个很强的坚持，但是当他在祷告里面见到异象，要向外邦人宣教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跟随主那个的教导引领，开展了向外邦人宣教一个新的历程。但是正正是这样，彼得也都经历了不同的挑战，甚至要被收监，要被在监里面去经历再一次经历的上帝。之后彼得不再长久地留在耶路撒冷，看来就好像应验了复活主向他所说的预言，他在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好像就要经历别人的带领。但是这个时候，当他好像不再可以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写了彼得前书， 去将佢自己生命嘅经历，将佢同上主所领受嘅写成一封嘅书信，对教会作出教导。喺彼得前书一章一节里面，我哋睇到呢封书信咧，系写俾一班分散喺各地嘅一啲犹太人，系外邦人啦。其实犹太人加外邦人啦。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嗰度写话，耶稣基督嘅使徒彼得写信俾嗰啲被拣选、分散喺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嘅人。呢、这个直译其实就是散住喺散住当中蒙拣选嘅寄居者。成卷彼得前书是希望鼓励信徒可以因为复活嘅基督而系得到嗰份永不动摇嘅盼望，纵使遭受苦难同埋迫害，仍然可以过信心嘅生活。彼得嘅生命一生经历咗好多唔同嘅阶段，但系佢仍然去宣讲一件嘅事情，就系、是、复活嘅基督可以带俾人生命嘅转变、生命嘅盼望。喺彼得前书呢封书信里面，彼得好强调，作为上帝嘅子民，系一班尝过复活主恩嘅一班人，佢哋嘅生命同埋身份系独特嘅，就好似我哋今日所选读嘅一个段落。第二章刚才所读出的时候，里面用了几个的、形象去让我们知道一班尝过复活主恩的人，他们生命和身份是 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和身份。首先这班人是好像初生的婴儿，他们除去了一切的恶毒、一切的诡诈、一切毁谤的话，三个一切重要的事讲三次，而且这三次是一切，所以是一个完全和以往在罪里面那种的生活、那种的行事为人是完全不一样一个的更新，就好像一个初生的婴孩一样。彼得在这里的用字，一个初生的婴孩，其实和路加二章十二节里面用来形容初生的耶稣是同一个字，即是说这个初生的婴孩是从灵里面生的，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新的开始，是爱慕灵奶的一个生命。灵奶在英文里面是 milk of the world， 即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那份的奶、那份的喂养、那份的滋润。这个的生命是渴望上主的话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去滋养、去帮助他们成长，而这份的生命是会常常的亲近主耶稣。主耶稣是一个活石，活石是让人的生命得到那份的生命和盼望。一个成长的婴孩会常常的亲近主，以致他生命成长成为一个属灵的殿，这个属灵的殿就要成为上帝的居所，即是说他要持续的连接在主的里面，以致上主可以住在他的当中。但是这个生命可能会被丢弃，像主一样，不过在上帝的眼中却是被拣选，却是被珍贵。一个经历复活主恩的生命会成长，常常的亲近主，连接在主里面被建立成为一个属灵的殿，在这个殿里面会承担住祭司的职分，成为君尊的祭司，就是单单属于基督君王一位的祭司，即是说不再属于其他世界的价值，而是单单的去侍奉主。祭司的职分是成为人和神之间那个的中介，将人带到去上帝的面前，将上帝的说话去传讲在人的当中。经历复活主恩的生命可以成为人和神之间一个的祭司，而这个的祭司更加会将不同的人连接在一起， 成为一班见证的群体，就是在世界上一个属上帝的子民。彼得提醒信徒，有复活基督在里面的生命会渴望被上主去滋养，得以成长，会持续连接在主的里面，以致生命可以成为上帝的居所。在属灵的殿当中，这个的生命得以成为祭司，成为人和上帝的中间人，更加将不同的人连接成属上帝的一班子民，一个见证的群体。我们今天听起上来好像很理所当然的一个进程，一个的生命，一个的成长，但是对于当时一班受信的人，一班散居，可以说可能在当时社会里面没什么身份，他们的身份地位被边缘甚至被悬空的一班人，听起上来原来在主的里面，在一个复活主的里面，他的身份可以不单止是恢复一个的身份，更加是有一个尊贵而且被肯定的身份。我认识一位在香港的难民，可能今天我们听到难民这个的字眼觉得很陌生，特别对于一班后生的，可能觉得难民只是在其他国家打仗时候才会出现的一班人，或者一种 的身份。但我相信对于在七八十年代出世或者成长的一批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在座的，都应该对难民有一些的印象。我记得当时在收音机或者电视会听到一些广播，就是对，是用越南话的广播，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人都有这番的印象。因为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香港仍然需要解决越南船民或者难民的问题。但是这些看即听起上来好像已经是历史了，哇，八十年代现在什么世纪什么年代啊，但是原来仍然存在在我们今天的香港。在香港的难民是属于一些寻求庇护的人士，或者是他们提出酷刑申请的一些人士，在香港提供一种政治庇护的方式。这些人其实他们需要去等一个很长的判决的过程，而且这个的过程可以说是相当渺茫，都不知道等不等都有结果。不过在去寻求这个政治庇护 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没有身份的，他们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文件，所以他们不可以上班，不可以上学。虽然有不少这些的难民，其实他们有 一些技能，有一些一技之长，但他们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所以其实只是在这里好像每一天去不知道等些什么这样去过时间。他们是一些没有身份的人，被形容为在香港里面的隐形居民。这些人可能多数来自东南亚或者一些非洲的地方，他们的生活其实很困难，政府会发放几年前是1500元的一些租金补贴，亦都会给一些的食物，但不是很多，作为一个人道的支持。你想象一下，1500元的租金补贴加少量的食物，在香港这个的地方怎样去生活，怎样去生存呢？香港原来有一批这样的难民仍然在这里生活着，一些没有身份的人在社会里面没有任何的保障。彼得对于当时散居的人，他说出经历复活基督的人在主的里面可以恢复身份，被看重，被拣选，是珍贵。一批可能在社会上面被丢弃的，他是因为复活的基督可以不一样。彼得看得见他们，藉着书信和他们分享，而且将他自己生命当中所经历复活主的生命，希望继续透过这份的分享可以成全出去。在圣经的里面，在历史的当中， 我们知道耶稣都是一个这样的生命，曾经被丢弃，他是被拣选，被珍贵，去建立更多人的生命。耶稣的门徒彼得是这样，曾经失落在他自己一些的性情，失落在主耶稣的面前，他是再一次的被接纳，被拣选，他的生命经历复活主的恩典，而且继续去建立不同人的生命。当我们去到最后要去总结翻今日，我们透过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上面去宣告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吩咐门徒要跟随他。当我们愿意这样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会得着一个有复活主恩典的生命。这个的生命在彼得的身上面，我们知道是一个更新的生命，是一个有勇气、有信心，能够见证上主，而且在主的里面可以做比主更大工作一个的生命。我们要知道这个生命的经历不是只是一次，所以说不是只是你一次去见到复活主之后你所经历的，而是这个复活主会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份的工作是持续而且持久的，会继续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将这份复活的能力去彰显出来。这个的生命也都不是一个特定的时刻所彰显，无论人在得时不得时，好像彼得一样做领袖的时候、坐监的时候，仍然可以将复活主的大能在他生命的里面去见证出来。这个经历复活主恩典的生命也都不是只是单一的，他会透过你去传开给身边的人，将不同的人去接连成为一个的群体，继续将这个的生命去传开去。我们怎样去经历复活主的生命呢？我们怎样去经历复活主给我们的恩典呢？我相信每一位我们今天已经决志信耶稣甚至洗礼的，都已经得着了这份的恩典和生命，只是我们要不断地被提醒，让这份的生命持续地在我们当中，以致复活主继续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所以怎样让主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呢？我会用一个大家最日常最可以做的方法，就在祷告灵修的里面多一些时间去等候，多一些的信心去回应，好像门徒，我们去祷告求主去让我们去经历和成就给他更大的工作。我们也都求主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当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坐在那里等，而好像门徒一样，我们继续去服侍，继续回应的时候，我们就会继续去经历复活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今日正正是圣餐主日，是一个好好的时刻，帮助我们再一次在这位主为我们牺牲、为我们复活的主面前，而我们在回应在一瞬间要进行圣餐的时候，把握这些时候在主的面前去祷告，让主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工作，以致我们可以承受神透过我们所要承受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阿们。